据明慧网报道，湖南长沙市民唐敏，其工作单位湖南医药大学，为了逼迫他放弃法轮功，多次将他监禁在所附设的湖南省精神病院内，每半个月就强迫注射破坏大脑神经的药物。这种药物会使人出现全身发冷、坐立不安、恶心呕吐的症状。今年五月，唐敏再遭单独拘禁及施打有害药物，目前他仍旧被关在精神病院中，人变得非常瘦弱苍老。
根据明慧网8月6号报道，在吉林省图门市，一位右臂及双腿残疾的农妇刘善珍，过去患有许多疑难病痛，学练法轮功之后不药而愈，也使得窘困的家庭生活逐步有了改善。现年49岁的刘善珍在08年12月被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抓走，在刑讯逼供中将他已经残疾的小腿骨打断。不愿意放弃法轮功真善忍信仰的刘善珍被秘密非法判刑3年刑期。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刘善珍在狱中被酷刑至瘦骨嶙峋，然而地方当局却又威胁家属不能透露真相，并要求家属给刘善珍付医药费。
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廊坊市高孟村民王建华修炼法轮功之前是一位尿毒症患者，修炼后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但是由于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他多次被警察绑架，关押期间被强迫奴役劳动，不让睡觉、体罚以及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以致生活不能自理。就在今年6月27号，王建华过世了，享年50岁。
英国卫报在7月18号刊登记者 Peter Beaumont 的文章说，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长达10年后，迫害已经由公开转入地下。文章还表明，尽管中共当局极力掩盖和封锁迫害的消息，但是国际社会还是知道，当局对这个团体的迫害是越来越难以为继。
英国卫报的这篇报道中，记者采访了几名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其中有家属表示，警方抓捕法轮功学员之后却不敢向家属承认。另一受访者说，目前迫害几乎转入地下。有媒体分析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由公开转入地下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共公开迫害搞不下去了。2001年，江泽民罗干集团策划和导演了天安门自焚，试图栽赃陷害法轮功。不过天安门自焚一方面蒙骗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但同时这个自焚案也因为漏洞百出，被联合国认定是中共自导自演的栽赃诬陷，给中共江氏集团巨大的打击，因此让许多人看清了中共血腥的迫害手段。大约从2003年开始，中共对法轮功改采外松内紧的方针，迫害逐渐由公开转入地下。中共内部称这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法轮功学员大力的揭露迫害和反迫害力度越来越大，让中共骑虎难下。
中共江泽民执政时开始迫害法轮功，他以为可以在3个月之内消灭法轮功，但是10年过去了，他没有打垮法轮功。而事实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却使世界民众觉醒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甚至是在中国大陆的人。所以迫害使法轮功更加强大，迫害使人们认清共产党是多么的坏。
How bad the Communist Party really is.
分析认为，中共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而把迫害法轮功由公开转入地下。但是中共打击法轮功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不仅按照西方的宪政精神是非法的，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纯粹是以权代法。旅居海外的华人吴先生，
法轮功学员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非常的切合实际，而且击中了中共的要害。中共的不像过去似的那么嚣张，他现在只求自保了。法轮功民主运动当中实际上起了非常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中共仍然把法轮功作为头号敌人，但是却没有能力动摇法轮功。在中国以外，法轮功的声势越来越大，已经传到110多个国家。在中国大陆，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在迫害压力下仍然坚定不移，完全超出中共迫害者的预料与想象。大陆民众白先生，
法轮功啊，它对促进这个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往这个更高层次的道德方向的发展，它是极有价值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它对这个改造中国的这个国民性啊， 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给了这个法轮功全新的认识，全新的评价。
对比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当初的铺天盖地到现在被迫转入地下，相反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声势越来越大，法轮功在世界各地传得越来越广，法轮功真相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站出来支持法轮功。而中共的迫害由公开转入地下，似乎说明这场迫害已经失败。
好，又到了今天的静闻角落节目时间了。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镇压迫害法轮功。十年之后，法轮功不但没有倒，而清算江泽民的呼声却日益高涨。今年7月20日，北京、广东重量级媒体同时刊登文章，再曝上海贪腐巨案，揭露江泽民的上海帮，被外界视为新一轮倒江和胡江权斗的讯号。
北京中央财政部下属的财经杂志7月20号发表题为《阎立彦旧案复发》的报道，重提上海社保基金案，被视为又一个周正义的上海富豪阎立彦再次涉案被查，而出身市井的阎立彦和蒋家帮关系密切。与此同时，广东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21世纪经济导报》也在20号当天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5000字的重头文章，卷土重来，李嘉诚逼近东八块。东八块案件被外界视为打击蒋家帮的重要案件。外界披露，江泽民两个儿子，陈良宇的弟弟，各占东八块一片土地。一直致力于揭露上海帮的郑恩崇律师认为，江泽民被清算的时日不远了。他说，
不仅的法轮功对江泽民啊，镇压江泽民的这个总的刽子手了，那我跟你讲，中共党内好多人都对江泽民有看法的。那为什么同样在720当天，一南一北发动了对上海帮的这个丑闻的这个曝光呢？
财经杂志报道说，因涉嫌5年前掏空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桩旧案，阎立彦目前已被上海市公安经侦总队立案调查，所涉罪名为合同诈骗。掏空爱建案涉及上海嘉化集团、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上实集团、百联集团等多家上海国有大型企业，而这些公司与蒋家帮关系密切。江泽民曾经多次视察过上海嘉化集团，上实集团是上海市政府唯一控股的公司。第一任董事长蔡来新当年和周正义串通到香港上市圈钱。至于百联集团，是由20多家大型企业合并起来的，都是由蒋家帮直接管辖的公司。财经杂志报道说，2007年上海社保案发之后，阎立彦从新长城集团收购的上海市普陀区新立达商业广场在建项目，被曝获得上海市企业年金中心27亿元的社保贷款，阎立彦把这项目卖给了百联集团。郑恩崇说，
他说在查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时候，他已经给抓进去了，没想到他很快的把上海社保基金的21个亿啊马上还了，那么他把它放出来。那么最近他又案发了，案发呢就是上海爱建公司了，他亏损了27个亿，那么查他的账了，一查上海社保基金21个亿根本没有还。那么中央来查社保基金的时候呢，他表面上的还的，实际上呢就是社保基金的另外一个账号借给他21个亿。
郑恩崇指出，财经杂志注销这个案件显然对上海帮不利。社保基金案导致陈良宇下台后，韩正代理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上海人大做报告，韩正说上海社保基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郑恩崇说，
那么现在看到社保基金根本没还掉嘛？财经杂志他的上级机关主管机关就中央财政部，那么财政部为什么翻出这个旧案来查？他们是7月20日出版的，出当天《21世纪经济报道》呢，又写了李嘉诚和东八块这篇文章，非常巧合，一南一北。
《21世纪经济导报》是归广东省宣传部管辖。7月20号，《21世纪经济导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披露，香港富豪李嘉诚已经拥有一块紧邻东八块的14500平方米土地西斯文里。东八块居民拆迁户代表沈婷指出，西斯文里在东八块北至新闸路的地块之中，本是东八块的一部分， 西斯文里地块被强迁户是东八块居民15户解决之中的一户，至今仍有20多户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东八块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东北部，由八个连绵的旧街坊组成，总面积176400平方米，被誉为上海最后一块黄金地。2002年5月，上海市政府将这片土地分割为八块，与当时的上海首富周正义签订了八块国有土地的出让合同。当年李嘉诚开高价与周正义争夺东八块，但却输给背后有江泽民儿子撑腰的周正义。2003年5月，东八块居民连同律师郑恩宠引爆周正义案，最终导致周正义两度入狱，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多名高官下台。郑恩宠表示，21世纪经济导报在文章出版前派记者特意到他家中征求意见。
他说我们这次这个编辑部能够头版头条能够登这个文章，跟我打声招呼，叫我对文章里面呢有什么看法。我说你们文章写的东西全部是事实，而且呢就是说现在看来当年的上海市法院所有的判决都在欺骗人呐。
郑恩宠指出，两篇报道选择在7月20号发表绝非空穴来风，肯定是有背景的，因为东八块案件已经冷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重点重提可以视为一个明显的讯号，就是新一轮江湖拳斗已经打响。
那么就在今年的中共军队八一建军节的前后，中共当局正紧锣密鼓地推行着军队的大调整，这包括撤销七大军区，建立四大战略区，解放军四总部的高级将领近期也完成了新一轮的人事和军衔调整。对此呢，分析人士指出，这标志着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战已经打响，而人民供养的军队已经沦为中共镇压人民的工具。
今年是中共通过暴力建立政权整整60周年，10月1号，中共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以前邓小平、江泽民都利用大阅兵树立权威，而目前正是大陆群体抗暴事件频发，中共政权面临生存危机之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十一能否风光检阅海陆空三军还在未定之中。最新一期的《动向》杂志刊登文章指出，不少学者呼吁大阅兵是集权和独裁政权钟爱的游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但是当局依然以和平崛起的名义宣扬武力。著名法学家袁宏兵说，
军队只能属于作为全体国民象征的国家，军队应当保持政治中立，军队由某一政党控制便是专制的象征，它意味着军队沦为某一政党的政治工具，意味着该政党在运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维护执政的地位。
八一建军节前后，中共在解放军四总部各大军区展开人事和军衔大调整，为十一大阅兵和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做准备。外界认为，这是以胡江两大派系以及太子党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权势分割重组。据香港镜报报道，中共准备撤销七大军区，按战略方向建立四大战略区，包括北部、东部、南部和西部战略区，各战略区由军方和各省领导组成小军委领导。今年的晋升和起牌涉及33名高级将领，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日前向三名新晋升的上将颁授军衔。令人意外的是，这次晋升上将的军头极少，而且获晋升的三人都是太子党。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等部门的最新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止今年3月底，大陆亿万富翁 91% 是高干子弟，目前解放军高级将领中 85% 以上是中共元老和高干子弟。袁宏兵指出，军队已成为中共官僚集团的私家军。他说，
中共暴政正在空前的权力大腐败中走向总体政治崩溃，中共军队是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因而也是最腐败猖獗的地方。
军人入伍、提干、入党、退役各个环节，甚至请假、调换兵种，都必须向上级官员行贿。士兵和中低级军官受高官欺凌压迫，军人退伍安置就业，都需向地方腐败官员行贿。去年中央军委委托四总部发布了审查军官财政状况的规定，包括100多名将军在内的4000多名军官被列入了审计的范围。近几年来，共有1万多名军师两级离退休干部多次联名上书中央军委，要求解决住房和其他待遇问题，并多次到军委机关大楼前请愿。 如果不解决，老干部们表示将在见证60周年庆典前到天安门广场请愿集会。去年上百万退役军人致信胡锦涛、温家宝，要求当局改善不公正待遇，不要再残酷打压他们的维权活动。中国过渡政府总统吴凡指出，见证60年来，中共依然要依靠军队动用武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这是中共的暴力本质所决定的。他说，
因为他们这个制度，这个政治制度是个垄断的，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为老百姓民众利益所设想的，是为了共产党一党私利所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权。
六四事件中，中共出动大批军队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中共以裁军的名义将150多万军人改编为武警部队，拥有装甲车、直升机、先进的通讯和武器装备，对民间维权、法轮功、地下教会等团体和少数民族采取高压镇压政策。吴凡说，
那最近的这几次失守事件，军队出来了镇压老百姓，把老百姓都赶走了，现在在秋后算账。那么新疆事件也是用军队开枪了，镇压老百姓，上级要军队开枪来镇压，那死伤有2000多人。
吴凡指出，中共利用军队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必将导致人民的反抗，而中共也最终在这反抗声中走向灭亡。自从九平共产党引发退党大潮以来，退党和军队国家化的意识在军队中悄悄地广为流传。军中声音的网络团体发表声明，号召广大退伍军人退出中共组织，变中共的党家军为国防军。很多现役和退伍军人纷纷退党、退团、退队。袁宏兵指出，军队中对中共专制的腐败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一旦中共集权政治垮台，在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和引领之下，中共军队的国家化进程也就必然随之开始。
观众朋友们也许还记得美国的一部经典电影《飞越疯人院》，描述了一个正常人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悲惨境地。但是电影中的情节不幸也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根据中国大陆网友的爆料，福建省龙岩长汀的一位网站总编就需要飞越疯人院。
根据网友的爆料，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一位网名是九曲山庄的网站总编程天赋，他与妻子不和想要离婚，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纠纷被妻子陷害，几次被福建省长汀县新桥精神病院暴力抓捕，强制关押收治，并在里面惨遭折磨。程天赋因为在网上发帖揭露这件事，7月17号他在睡梦中再次被精神病院医生强行关进医院。当地中共官员认为他的帖子影响到福建长汀的形象，而在没有对他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对媒体宣称他是严重的精神分裂者，并要求他的家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福建长汀论坛也被要求遮罩这一内容。在朋友的帮助下，程天赋逃出长汀，在福建两家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精神病院之一做了医学观察与鉴定，结果他的思维逻辑正常，心理正常，无精神病症状。根据北京市英浩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海波的博客介绍，深圳的刘义军女士的父母和哥哥就因为贪图她的财产而将她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然后把她的账户洗劫一空。类似案例也在陕西、北京、河南、黑龙江等地被揭发出来。这些社会现象折射出中共有系统的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大陆民众。2008年仅在天津最少就有6名访民被关在精神病院，最长时间已达5年，而山东新泰农民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消息被中国传媒披露后，网上有很大回响，各大官方媒体都转载了这宗新闻。上访人士刘平对维权网站天津律师说，上访的人中有 60% 被关过精神病院。2009年5月，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提交一份精神科药物摧残及精神病院迫害案例报告。报告中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强制关押精神病院，并且施加电刑、注射或喂食不明药物或其他如灌食烈性酒甚至粪便等，以摧毁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或造成身体剧痛、痉挛、呕吐、思维混乱及强烈的羞辱感等等，从而达到逼供、逼悔过的目的。大量法轮功学员在此种形式的迫害中致残、致疯、致死。
中国广东省居民汪雨清女士，自中共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多次被长期非法关押，家人在去年10月底之后就得不到她的消息。今日得知她被跨省转到武汉市的陈家基洗脑班，她的家人迫切呼吁正义人士一起来营救汪雨清。
汪雨清女士原是深圳发展银行广州海珠支行营业部经理，她的家人表示，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他被单位开除，并且饱受牢狱之苦。
从99年到现在，前前后后10年、11年了。这段时间来，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给关押迫害的。
08年的2月22日，他就又被抓走，就判了1年。然后他到现在他也没有出来，就是虽然已经期满。
汪雨清的女儿施佳韵表示，97年在他5岁时，一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一到周末假日，他们和所有民众一样到公园里练功，氛围很祥和。汪雨清的先生也表示，汪雨清非常孝顺。
特别我妈吧，最喜欢就是我太太了。
99年之后，汪雨清所受到的迫害让施佳韵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中共当局威胁他的家人不能曝光此事，在他7年级时亲眼看着警察抓走了母亲。
小时候虽然你有妈妈，但是他不在你身边，那其他人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我们就少了一个人。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实在太不人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出来帮忙营救他，就是让他早日可以跟我们团聚。
新唐人记者梁欣、朱迪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山东省的法轮功学员曹俊平和曹俊峰两姐妹被中共当局抓捕。曹俊平在美国的女儿一年来不断的奔走，呼吁要求中共当局无罪释放他们。就在今年7月31号庭审的当天，曹俊平的女儿同步在中共驻华盛顿 DC 大使馆前烛光守夜抗议非法庭审。她说她会持续的呼吁，直到妈妈能够回家。
法轮功学员曹俊平和曹俊峰两姐妹7月31号同一时间在不同法院开审，曹俊平的女儿同步在美国华盛顿 DC 大使馆前练功，烛光守夜抗议非法庭审。
我还有华盛顿 DC 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就到那个大使馆门口就拉了横幅，很多人还投来关注的眼神，我就觉得自己也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也知道信仰真善人无罪，就是没有在最后我听到他们安全回家的消息之前，我会不停的在国际社会奔走呼吁的。
曹俊平的辩护律师李金玲表示，庭审戒备森严，法院周围有特警，安检也超出常规，法院只允许复印少量案卷，辩护律师只能到庭上当场听读举证事实。
他们这两个明显违法，当然是为了让曹俊平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辩护。实际上他们现在对这种案子都是搞得非公开审理。比较荒唐呢，还有一点就是在法庭上曹俊平申请了审判长回避，但是审判长自己不回，那我就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审判长的回避应该由院长决定的，但是他仍然坚持他来决定。
法轮功学员曹俊平和曹俊峰自1999年以来多次被抓，2008年8月奥运前夕再遭抓捕，现在分别关押在潍坊青州看守所和寿光看守所。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近来拆迁问题在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由于中共政权强拆民房，补偿又不到位，造成了拆迁户生活困难，民众怨声载道。一位名叫袁纯的武汉市民向媒体表示，他身为老八路的后代，却遭到共产党强拆房屋。他希望对共产党依然抱有幻想的中国民众能够认清共产党与老百姓争利益的真实面目。
武汉市民袁纯向中国网站讲述了祖辈的遭遇。他表示，他的祖父袁孝长是二爷退役中校，是名老八路，曾替共产党立过功。49年共产党建政之后，他的祖父转业在武汉市汽车齿轮厂担任党委书记。目前他和奶奶所居住的房子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熊家湾，占地200多平米。袁纯强调，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虽然爷爷过世了，遗孀只要活着就应该能保有那栋房子，但是这栋老八路的别墅即将遭到政府部门的强拆。
他们拆迁办的都像流氓一样的，打个比方，如果这个楼房一共住10家人，走了7、8户，剩下的人不走也很难。 因为你他一户之后，其他的他现在马上就上去把门的窗啊全部用锤子敲，他是签字一家就拆一家，签字一家就拆一家，就是整个楼就叮叮咚咚作响，你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生活。
由于武汉当局要进行旧城改造，这栋房子所处的地块有662亩，是武汉市旧城改造最大的地块，但是政府只发给当地拆迁户1平米200元的补偿金。袁纯认为200元买水泥也不够，政府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黑社会抢劫。
我们旁边的就是商品房都是7-8千，它只补偿200多块钱，那跟抢有什么区别？照理来说同等的别墅起码都是200多万。
他说共产党和强盗没有什么两样，连老革命也不放过。
共产党就是不光是民争利，还与党争利，有很多高官，他各个年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很多高官最后也讨不到好。
最后他表示希望将自己的遭遇说出来，让共产党党员有个警惕。他说跟着共产党不会有好处的。袁纯以声明退出所加入的少先队。
中国大陆广州的居民施华伟曾经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但是在中共所谓的和谐社会里，因为他的妻子汪雨清坚持修炼法轮功，家庭经历了长达10年的迫害。施华伟表示他越来越支持妻子的信仰，也更加认清了中共所说的和谐社会其实不和谐。
施华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对于修炼法轮功的妻子赞不绝口。
我的网友就说，哎呀，你太太好厉害，好了不起。后来越来越觉得他们只这种信仰的人吧，他根本就不惧怕你对他的迫害，因为他精神上是很强大的。
1999年至今，汪雨清被当局长期非法关押，从未提出合法文件。
问了松事办也好，610也好，就没有一个说法，我关你就关你，你起码有一个文件给我看到嘛。他说没有。
施华伟说，中共当局为了维护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让迫害曝光，威胁他不能和外界联系，否则对汪雨清不利。去年10月30号，家人和汪雨清见过一次面，当局非常紧张。
10个人在我们3个人的旁边，前后左右如临大敌。
他威胁我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老人家，他找他们去威胁，就是说不能曝光。
10年来，中共对妻子和全家的迫害，让施华伟认识到中共所谓和谐社会的虚假。
就是因为这里要跟那里要抢人家的钱，抢土地，抢经营权，抢所有权，搞得都不和谐，所以他们就要搞一个和谐社会。
汪雨清原是深圳发展银行广州珠海支行营业部经理，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局非法关押，前后长达6年。目前他被关押在武汉陈家基洗脑班。新唐人记者梁欣、朱迪采访报道。